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23号，公元2018年7月6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是：达赖喇嘛生日开示，世界和平并非遥不可及，应该从个人内心的平和做起。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北拉达克为达赖喇嘛尊者83岁华诞举办庆祝仪式，面向当地议员、政府官员、其他宗教与社区的代表及大众作出生日开示。世界和平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70亿人的和平首先要从每个人内心的平和来做起。尊者并指出，维护保护佛法不是透过修建宏伟寺院，而是透过学习。今天7月6号是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3岁华诞。拉达克佛教协会等团体与皎兰萨尔和平花园举办盛大典礼，为尊者祝寿。前甘丹赤巴拉达克裔的日宗仁波切、西藏直贡噶举彻赞法王、蒙古高僧维瑟仁波切，以及拉达克区议员、官员、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拉达克大众约数千人参加了活动。达赖喇嘛尊者在生日感谢了各方的祝福，并阐释了自己的3项人生使命：提升人类内在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保护西藏的文化与生态。尊者说，今天有许多人从世界各地来函祝我生日快乐，我无法一一回复，在此一并感谢大家。前面有嘉宾发言表示，将遵循并实践我的教导，我对此感到非常欣慰。听闻到有益的教导，将此牢记于心并去实践，没有比这更加殊胜的供养方式了。
什么叫他们这是能给我的？什么叫他们这是能给我的？
尊者继续开示说，大家每天都在为众生而祈祷，实际上有情众生多如天空中的繁星，人类只能为他们祈祷，真正能够帮助利益到的，就是有着相似情绪、身体构造与思想的70亿人类。科学研究指出，人类根性为善，慈悲让人内心安宁，愤怒与嫉妒则会让人体免疫力下降。如果人类本性是愤恨，那么就没有任何希望。所幸科学证明人类仍然有希望改变内心的情绪。在阐释了宗教间的和谐理念后，尊者鼓励所有在此为自己生日祝祷的人，从获取个人的内心平和做起，再来逐步改变家庭、社会乃至世界。蒋阳仁清同步翻译。
因此，在此所有的朋友们，在场所有的朋友们，为了能够使人类整体能够快乐，为了使世界能够获得和平幸福，所以我们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而来去改善自己。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直接的帮助世界和平， 但是只有自己变成善良的人，自己真正的去实践善良的价值，再去将其价值广传到周边的十位朋友，由一传十，十传百，由百传千，千传万，万传十万，以这种的方式来去改变七十亿人的思维。这种的思维的改变，一开始的起源靠的就是自我的改变。我们不应该说我改变不了人类的整体而失望而沮丧，而应该想说我是七十亿人口之一，为了能够改变人类的整体，我首先要自我实践善良的价值，慈悲的价值。
尊者今天也提到保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所有延续藏传佛教、学习甘珠尔与丹珠尔的群体都有责任，包括拉达克。在如何保护藏传佛教方面，尊者如此开示道。蒋阳仁清同步翻译。
维护文化的方式绝非是多建寺院、多造佛像，不是的。维护文化的方式，维护宗教的方式，如同俱舍论里面所说的，教法有分教正法和正正法两者，要维护教法的唯一方式就是透过讲授和修行。所以佛法并非是寺院，佛法也并非是佛像，佛法最主要是讲教正法和正正法两者。教正法，教言的正法，最主要是透过学习文思的方式来去了解三藏的内容，透过三藏的认知去知道三学怎么样去实践。正悟的正法，正正法，这是透过实践所产生的功德，以这一种听闻和讲授还有自己的实践来去持有佛教的传承。所以佛教传承的延续靠的不是多盖寺院、多造佛像，绝对不是的。我并不会来去讲好听的话，我会很直接的跟你们说，这就是唯一继承佛教的方式。
在今天的活动上，拉达克佛教协会会长次汪陈烈发言指出，拉达克人民在尊者的华诞之日没有什么可奉献的特殊礼物，但大家将会遵循上师的教导，从个人做起，秉持善行善念。拉达克藏人社区代表宣读了西藏人民议会的声明，议会呼吁各方去共同推动尊者的三项人生使命，提升人类内在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保护西藏文化与环境，以及帮助古印度文明再其发源地的复兴，强调如此才是庆祝尊者华诞的最佳方式。
This beautiful place Ladakh and the kind people of Ladakh are very fortunate to have。
司政洛桑森格则在致辞时表示，拉达克何等荣幸能够多次迎请到尊者来此常住，境内藏人则为鉴赏尊者一面而需等待数十年。司政指出，数百万人将尊者视为和平的象征与使者，纵观历史，许多拥有高等学识的领袖屠杀了无数人民，如毛泽东与斯大林等，他们年轻时都具有学识，但是缺少了慈悲教育。这也显示尊者一再强调的世俗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司政表示，藏人终将迎请尊者返回西藏，直到那一刻到来为止，希望拉达克与各方的支持者继续与藏人同在。拉达克地区的穆斯林代表、当地行政机构山林自治委员会会长以及蒙古代表等都先后致辞，向尊者送上华诞祝福。在印北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流亡藏人官方也举行了庆祝典礼。 邀请喜马歇尔邦内阁阁员基贤卡普尔以及数位邦议会议员参加。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宣读了议会声明，内阁代表也宣读了内阁声明。内阁于声明中提及日前一家印度媒体错误报道尊者身患癌症，后来证实是凶天组织所为，因此内阁呼吁关切尊者健康的各方完全不需要受此假消息所困扰。内阁并呼吁各方继续支持达赖喇嘛尊者提出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双赢中间道路政策。世界各地的藏人及支持者都将于今天以及接下来的数日内透过各种活动形式来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的83岁华诞。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曹长青撰写的旧文《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第五，从辛亥革命至1950年，这近40年间，西藏是完全独立的。这期间虽发生13世达赖喇嘛去世、14世达赖喇嘛继任等权力转移，但藏人始终没有答应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出的西藏应是中国领土、隶属汉人统治的要求。由北京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13世达赖喇嘛圆寂志记》和《14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收集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就此问题的公函、电报等478件。我认真阅读了所有这些文件，发现藏人在这期间始终没有同意将西藏归属于中国统治。两岸中国政府强调说，当年国民政府派专使吴忠信去了拉萨，代表中央政府查看确定了灵童，并主持了14世达赖喇嘛坐床仪式，以此证明西藏的从属地位。但从选编一书中，吴忠信从拉萨与蒋介石的来往电报可以看出，藏人只是为给国民党政府面子，让吴见了灵童，并参与了坐床仪式。吴忠信并没有决定14世达赖喇嘛可否确定的权利。牙韩章在《达赖喇嘛传》中对此也写道，所谓查看不过争回国民党政府的一点面子，实际上并无否决之权。在坐床仪式上发生了争执，因吴忠信被安排在并不重要的座位，最后藏人勉强同意给他相当清朝驻藏大臣的座位。牙韩章对此写道，所谓座位问题亦不过是给国民党政府争回一点面子，说明吴忠信的身份至少与驻藏大臣是相等的。吴并没有主持坐床登基典礼。当时的国民党报纸曾刊载了一张达赖喇嘛与吴忠信在一起的照片，作为吴主持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证据。但现任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佩阿旺敬美在西藏日报发表的讲话指出，那张照片是登基典礼结束几天后吴忠信去拜见达赖喇嘛时所拍的，可以佐证这一点。以上收听到的是曹长青撰写的文章《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